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讲话，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能够领受天国的奥秘。新约中的比喻，杨天成老师主讲。
生命树上，唱造主在歌唱，歌声嘹亮。
今天我们要研读的新约中的比喻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，记载在路加福音10章25到37节。这个比喻是从一个律法师试探耶稣作为开始。这位律法师问耶稣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就以邻居之爱作为比喻，解释怎样尽心尽信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在今天的社会，我们所谓的邻居这个概念很淡薄。有一句成语说，个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，这就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常见的心态。邻居之间不但不熟悉，大家也不会理会对方的事，彼此关上了门，只会关心自己和家里的事，门外发生什么事与自己没有关系。当我们读到主耶稣所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时候，实在给现代人一个很大的冲击。耶稣要求我们像爱自己一样去爱身边的邻舍。另一方面，耶稣对邻舍都有一个跟我们不同的概念。他认为邻舍的意思就是愿意对身边的人施怜悯的人。他们可能是住在你隔壁的人，在办公室里坐在你旁边的同事，你学校里的同学，你的家人、朋友、亲戚，甚至是另一个国家的人，他们全都是你可以施行怜悯的对象。可是我们活出这份爱是不容易的，希望我们透过今天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，可以对爱人如己的诫命呢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反省。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从一个律法师的提问作为开始，这部分记载在路加福音10章25到29节。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尽信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就对耶稣说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经文告诉我们，这个律法师带着一个不好的意念来找耶稣，因为他提出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的问题，目的是要试探耶稣。这位律法师是熟悉摩西律法的文士，应该是属于法利赛教派的。当时的确有很多的法利赛人和文士，他们都想除灭耶稣，所以他们常常在不同的场合找机会来为难耶稣，并且找耶稣的把柄。但我们反观这个律法师的提问，虽然他的动机不好，可是他提出他的问题却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历世历代很多的信徒和没有信主的人想要知道的事情。有一位英国的主教认为，律法师的问题值得每个人去思考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人一定会走上死亡的道路，信徒也都知道人死后会有审判，而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 究竟死后我们的罪如何得到真正的赦免呢？怎样才能真正得救呢？很多人对死亡感到害怕，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死后要到哪里去，甚至他们都害怕自己掉进地狱里面，承受非常痛苦的煎熬。所以怎样承受永生是很多人在追寻的问题。虽然很多人都知道怎样承受永生，可是问这个问题的人呢并不多，人不敢问这个问题。某种的情况之下，可能是出于人不愿意承受自己有罪，觉得自己没有问题。其实我们唯有在主的里面承认罪，求主来赦免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承受永生。从新约时代到现在，律法师的问题仍然在困扰着许多的人。主怎样回答他呢？耶稣说，律法上写的是怎样呢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他先将律法师的眼目转到了律法之上，看看摩西的律法是怎么说的。接下来律法师给一个精辟的回应，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这句话的确是出于律法书，前半部分是来自生命记六章五节，后半部分是来自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。这里就提醒我们，人必须先爱神，然后再与爱自己的心来去爱人，这些就是人类的本分。耶稣也称赞律法师的回应很正确，并且鼓励他照样去行，就可以承受永生。耶稣这个回答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人如果真的能够做到完完全全的爱神，并且爱邻舍如同自己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承受永生。可是我们都是有限的，也是有罪的生命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这个要求，所以我们只能够靠主耶稣基督，仰望他的救恩和拯救，才能够得着永生。律法师听到耶稣的回应以后，看来还不满意这样的回答。经文说，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就对耶稣说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律法师可能觉得耶稣的话呢，暗示他没有这样好好的爱神和爱邻舍如同自己，所以要找借口为自己知而不行来辩护。他提出另外一个问题，谁是我的邻舍？就在这个时候，耶稣开始来讲解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。耶稣在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到三十五节讲出这个比喻的内容。经文说，耶稣回答说，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店里去照应他。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，说，你且照顾他，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。这个比喻以一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为开始，后来他遇到三个不同的人，并且从其中一个人身上得到帮助。耶稣透过这个比喻讲出邻舍的身份、心态和行动。主耶稣再次使用一个 当时的人非常熟悉的情况，来讲出这个重要的比喻。当时的人都了解，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的路呢，是一条非常危险的路，因为耶路撒冷跟耶利哥的高度呢相差很大，可是两地的路程呢只有短短的20里，所以连接这两段的路呢非常的狭窄和危险，布满了很多奇形怪状的石头，而且有很多的黑暗和拐角，这些地方就成为盗贼藏身的地方。在主后的5世纪，有人称这条路呢为红路或者血路。到了19世纪，如果要走这条路，必须先把保护费呢交给当地的酋长。1930年代的前期，有人更发出警告，如果他走这条路，必须要在天黑前走完。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，都是一些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常常发生的事。我们先来看看经文怎样描述邻舍的身份。在这个比喻里面，被强盗欺负的人分别遇到一个祭司、一个利未人以及一个撒玛利亚人。在耶稣的眼中，这三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这个受害者的邻舍。和合本的圣经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字，是偶然。新译本的翻译是正好。原来在耶稣的眼中，邻舍的身份并不单单是你原生家庭里面的亲人，也不单单是与你认识很久的同学、朋友、同事或者配偶，就算是跟你擦肩而过的那些陌生人，主耶稣说他就是你的邻舍。邻舍的身份就是世上的每一个人，就算那个人只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，或者是刚好遇到的人，当他们有需要，你又愿意帮助他们，他就成为你的邻舍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种偶然和正好的机会常常发生在你我的身上？例如坐公车的时候，你并不一定可以选择谁跟你坐在一起，反而很多的时候坐在你身旁的人都是陌生的人，你没有选择的权利。你也不可能选择在路上遇到什么人，你不能选择在路上排队的时候谁在你的前面或者后面，我们更是没有办法选择遇到什么样的状况。就像经文里面的三个路人，祭司、利未人和撒玛利亚人，他们没有权利来选择是否遇见这位受伤的人，他们都是刚巧遇到，最后彼此之间能否建立起关系，担起邻舍的身份，就要看你有没有当邻舍的心肠了。什么是当邻舍的心肠呢？其实我们都是有心的人，但是你有没有因为身边人的需要而动慈心呢？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。比喻里面提到的祭司和利未人，看来他们的心呢是没有动起来，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没有邻舍的心肠。经文所描述的祭司和利未人，他们见到落入强盗手中受伤躺在路旁的人，他们有两个反应，第一是看见，第二是从受伤者的身边过去。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原因这样做，明明看见路上有人出现状况需要帮助，可是他们是不闻不问，从身边走开了。或许他们很忙，或许他们在赶时间，又或者他们怕惹祸，不敢承担责任。经文没有交代当中的原因和这个两个人的动机。我们唯一知道的是， 他们看见需要帮助的人，却没有任何的回应。祭司是服侍神的人，理应该比其他的人更有怜悯的心，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做。利未人都是属于受过教育的人，一般都有一定的经济能力，要实行帮助其实不是很困难，可是他们同样的没有回应，没有行动。如何能做到看见就动心呢？一切都是从爱开始。这是一份怎样的爱呢？我们怎样才能得着呢？其实耶稣讲这个比喻之前，就已经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，也是神给我们的诫命：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约翰一书四章十节和十九节说：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如果我们不先经历神的爱，也不爱神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有爱人的心和动力。我们经历过神的爱，就愿意爱主、爱人。这个决定是我们对主爱我们的爱的一个回应。反观第三位经过的人，就是撒玛利亚人，他的行动让我们看到他真的是看见就动了慈心。在主耶稣的眼中，这位撒玛利亚人拥有邻居的心肠，所以他做出了邻居当有的行动。心动就要有行动。耶稣也比较详细地讲出撒玛利亚人对受伤人的行动。经文提到，这位撒玛利亚人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然后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他到店里去照顾他。不要以为撒玛利亚人就这样放下受伤的人不管，因为到了第二天，撒玛利亚人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：你且照应他，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一个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受了伤，祭司和利未人没有救他，反而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愿意来实行帮助。其实撒玛利亚人一直被犹太人歧视，因为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的血统不纯正，并且指出他们所信的是异端。不过这位撒玛利亚人并没有因此而冷却了他的慈心，他所看见的是人即时的需要，要帮助这个受伤者，这比一切的事都重要。从看见动慈心，然后帮助伤者包裹伤口，带他到住宿的地方，甚至留下金钱拜托房东来照顾这个受伤的陌生人。难怪耶稣问律法师说：这三个人里面谁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舍呢？律法师就讲出了重点，是怜悯他的。耶稣就鼓励他说：你去照样行吧。刚才我们提到，邻舍的行动是出于邻居的心肠，而邻居的心肠建立在邻居的身份之上。要清楚自己拥有邻居的身份，就必须将自己建立在神的爱之上。当我们被神的爱来充满激励的时候，自然可以像耶稣一样，看见人的需要而动慈心，并且做出爱的回应。这份爱更带出很多美好的果效，挽回别人的生命。在这里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一位住在山里面的弟兄 他拥有一块梯田，他的下面住着一个不信主的邻居，对方也拥有一块梯田。有一年，他们两个人都种了水稻，当这些水稻长出来的时候，梯田缺水。这位弟兄就不辞辛劳地去山下挑水上来浇灌自己的梯田。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，他出去梯田一看，田里的水全部被下面的邻居抽走了。这位弟兄看见这种情况，又再次地辛劳地去挑水浇灌自己的梯田，谁知道又再一次地被下面的邻居抽走了水。这位弟兄面对这样无理的对待，他就恒切地祷告，求主来帮助他，不要因此而怀恨自己的邻居，并且懂得向邻居积极地表现出神的爱。这位弟兄祷告说，主啊，你在世上遇到这样的对待，你会怎样做呢？这位弟兄在祷告当中得到力量和安慰，之后他再次去挑水，他不但浇灌自己的梯田，更帮助邻居浇灌他的梯田。这份爱心的行动感动了不信主的邻居，最后基督的爱使这位邻居悔改归向主。弟兄姊妹，神的爱能够使人懂得付出、饶恕和包容，更能够得着一些失丧的灵魂。好撒玛利亚人同样出于爱的缘故，可以放下内心对犹太人的不满，照顾那位在路上受伤的人。罗马书12:20-21说，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箴言书10:12也提醒我们说，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过犯。神的爱能够使我们放下仇恨，彼此伤害和服侍。愿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邻舍，活出有爱的生命，以慈爱和怜悯的心关心世上所有人的需要。